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里可以，我们用对比的来讲，可以说讲到信心和行为，也可以说讲到知识和行为，知行合一，知行信合一哈，这都我们可以在雅各书里面看到哈。他刚才讲的，他就说，这是你们知道的，也就是他上面讲的这些，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就算不是完全的了解呢，我们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我们一个人只要重生得救有圣灵的话，我们有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我们就有圣灵给我们的光，行在光中，我们就对神有一些认识哈。像三位一体这个教义听起来也很烦恼，三位一体啊，预定的人都很烦恼，但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即使一页的圣经都还没有读过，即使一个字都不认识，圣灵真的在他心中工作，他重生得救了，他必定知道一件事情，他能不能讲是另外一回事，他能不能表达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但他必定知道这位神，他知道这位神的存在，他知道这位神他知道耶稣是神，他也知道圣灵是神，他甚至可能还没有听到圣灵，但是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总是有所了解的。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基督徒这种福气哈，就是我看到王姨讲那句话，他说我竟然，他说我生在主生之后，死在主死之后，复活在主复活之后，这一切是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他说我这个人竟然能够知道这些事，这太稀奇了。对，我真的再一次恭喜各位，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福气多大，也许我们常常生活不满意哈，但是所有的真理，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那个道已经在你里面了。当然我们是人，我们继续需要靠着读经祷告，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充满等等，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哈。他现在就讲这些你们都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些都是很丰富的神学观念哈，我也只能简单讲一下了。就像我刚刚说的，确据 assurance 把握信心，这些爱心自由啊，这些都是我们人间的语言在了解的时候有个类比的关系，就是不完全等同，但是有重叠的地方。我们姑且这样说，知道也是。我们上面讲到说不疑惑，我说我们一定会疑惑的，而且也不一定是罪恶，但是有圣灵给我们那个确据在里面。知道也是，这知道仍然不能把它了解成我们一般讲的所谓学习来的知识、推理来的知识，不管是经验或者是逻辑上面的，或者你的 IQ， 这个知道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启示。圣灵的工作、上帝的启示并不排除甚至使用了神给我们的理性和经验，因为那是受造物服侍上帝必然的，但是我们需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这你们知道的，就是我们单看这个也许可以回答我们很多问题，当然也可能是让你有更多问题。就上面讲的这些，雅各说你们都知道，就像我说的，其实我们没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已经有主的生命，但是需要在实际生活中逐渐的在错误中、在学习当中、在磨练当中，我们更加的行出来。所以你知道了就要行出来，但这个行呢，他又把它很简略的，看起来是绕了一个大圈子的说，你知道这些你就要快快的听，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这更不能够用字面来了解了，我相信各位也可以看看字眼就能够想得到。快快的听，各位听，什么叫快快的听啊？你说你慢慢的说，这我们办得到，说话速度慢一点，从每分钟100字变成每分钟80字、70字、50字，牛步慢慢说，因为舌头和嘴唇我可以控制。快快的听，怎么快快听啊？各位，你耳朵可以啪啪啪啪，可以很快的接受，这什么话嘛？ 快快的听，这些不要把它想成很难，也不要想成这些字眼都是要看多少解经书才懂得，要查希腊文原文的。各位，这些可能都有帮助，但你还是要想到，任何事的前提，我们是信靠一位全能慈爱的上帝，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是敬畏的，神不会虐待我们。我们有很多不懂，但神不会虐待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来生活，来看上帝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是有百益而无一害。所以，当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然后我们就用尝试、用理性来想想看。快快的听的意思，既不是你可能什么让你的耳朵像你嘴唇一样变得很快，没有这个可能。快快的听呢，可能也不要把它了解成听话要随便啊，听完快快的听呢，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快快听。我想，既不是听要随便，也不是说我们如何能控制进到我们耳朵的音量的速度哈。那个快快的听呢，跟慢慢的说，显然跟慢慢的动怒呢都有一点关系。就是不要那么迅速的对外界的刺激，不要那么迅速就有一个自己的反应，可是对外界呢需要有一些注意。我再这样讲还太复杂一点，你注意，听是被动的，说和动怒是主动的，所以说和动怒好像我们可以控制，听不太能控制。那因此呢，我们能控制的我们就快，我们能控制的呢，说和动怒呢，我们就因为凡是我们自己看起来能控制的，我们就为所欲为嘛，所以要发脾气就发脾气啊，要骂就骂啊，听就不太能控制啊。那因此我们就怎么样，不大愿意听，也不大愿意看，就是外界的东西我们不喜欢的，我们比较会排斥，而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总是比较肆无忌惮的要发出去，这是人的天性。甚至在没有堕落或被救赎以后，这个本质还是就是我嘛，我总是宇宙中最重要的，所以我要发脾气要说话就这么说出来了，就发出来了，当我要高兴也就是这样。可是对外面的东西呢，我就得好像有所排斥啊，选择。快快的听，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对外面的这些东西你也要注意。我们也不敢说多快了，就是你的天性是不注意那些你不想注意的东西，不关心那些你不想关心的东西，那你需要也注意也关心。说起来这又可以跟舍己这个观念连在一起了。那相对的，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然也不是说说话的速度一定要很慢，而是说你要把你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作为表达出来的时候，希望你就谨慎一点。这里绝对都不是在讲物理上的快和慢，因为也不是说你要拼命的对别人的话要那么重视，这是基本上一个人，我们人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你注意到自我这是一定的，这不可能没有的，但是你需要能够舍己，你需要能够靠着上帝对这些上帝加给你的各样事，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呢，有所注意。我只能讲到这样子，而不是说你一天到晚就要每天去听啊，那康牧师这样讲，那100个电视台我每个台都要去听了，以后听到的时候就所谓的快快的听了，就心不在焉的听，这些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不是什么话都听，愚昧人是话都信啊，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堕落的本性，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有所调整，想说想急躁的时候就收敛一点，自己胆怯不敢的时候就稍微勇敢一点。我是这样来了解哈。慢慢的动怒也不是那么照字面来讲的，我想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的，他也不是就慢慢的动怒，这动怒也没有什么快和慢的。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讲修养，就是说你要发脾气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数三啊什么之类的哈。那么各位，你真的要数三十也不够啊， 你就跳着数嘛，1、15、30就完了。你要发脾气，总有机会发脾气的。我们人任何的律法都会让我们走律法的漏洞的哈。好，这在讲到生活中跟人的相处嘛，你的怒气一定也包括你对现实的一些不满。你在雅各书可以看到很多，这些也都是试探，也都是试炼，也都是煎熬。但是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看这些经文还是一句话，各位，一个好的神学就是他能够按着整卷圣经来讲一个教义，而不是用一节经文来抹煞了其他的。我们就会这样，我们会挑一两节我们喜欢的，然后忘记那些或者忽略那些我们不喜欢的。神学就是能够，希望是能够一个完整的把各圣经里面每个地方都看到，而且是一个恰当的看到。当然这重要的还是一个敬畏上帝哈。在以弗所书4:22，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私欲的迷惑会渐渐变坏啊。你看，私欲不一定是我们的性欲啊，或者是我们的什么其他贪婪、嫉妒啊。这里也讲到说怒气，而且怒气，如果你看人的怒气不成就人神的义啊，就一定是义愤了。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些叫你生气的事情。我们一讲到义，通常就是有一些不平嘛。那所以有正义感的人应该是很好的，我们也不是说不要有正义感，但是你的怒气不会成就神的义。这一切还是不是说你不能够发脾气，我们等一下讲私欲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个哈。就人的感情并不是坏的，你也不要以为我们的感情就只能有一种啊，要常常喜乐啊，凡事谢恩，所以呢，我就什么事都喜乐，然后我凡事都谢恩哦。那个，就像嘛，你听到啊，某个弟兄他的孩子刚刚发生一个车祸，你说感谢赞美主，这各位，那个你不必那么死板，这字句叫人死了。你要能够活学活用了，只好这样讲哈，要灵活一点哈，怒气。耶稣发怒的，保罗也很快的发怒，在应该发怒的时候他很快的发怒。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当他看到彼得水火装甲的时候，圣经上说我就当面责备他。我们在这里不去分析那件事，但是保罗会当面责备彼得，给彼得下不了台，而且是很严厉的责备，因为那时候情势非常危机了。这我想需要长期的进前，还有我们平常应该有的那种机制或者反应了啊。当然我们还是因信称义，我们所做的不能叫我们称义，我们信靠上帝。怒气，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上帝的怒气哈。我们的怒气，其实不仅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人的什么都不能成就神的义。神的义，这我又想到，是不是雅各跟保罗的在圣灵的带领下的一个一致？不管他们本性、个性，或者是他们的看法有什么样的不一致，那些不一致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基本的信仰上是一致的。神的义是罗马书的一个重点。罗马书一开始就讲到，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神的义白白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的义是什么意思？这个太复杂了。我看冯英坤先生写的罗马书啊，那罗马书总共4册，一册大概有700页，4×7=28，2000多页，每个字都很宝贵。他讲神的义这一段，单单在讲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看讲了将近80页，好像讲了非常多的讨论，我不记得是不是80页，但很多。不过我们就用常理来讲，神是公义的嘛，神的义里面当然又有神是公义的， 神有公义的要求，当人不照着神的公义要求，神会有公义的审判。通常我们讲到神的义是这样，非常稀奇的，是在罗马书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在旧约里面，你就看到新约有更丰富的应用。神的义是神的拯救和神的恩典，在旧约就出现，在新约里面保罗更是这样运用。不过在这里我想基本上是神的义是神的正义，包括公平的审判。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发脾气，只是义不是我们成就神，怒气不是我们成就神的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工具。我们总是靠着圣灵，不是说你不要发脾气，不是说你不可以发脾气，只是神的义和神的一切的美好是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来做的。我们看到社会上或有任何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动怒或者我们不满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是属神的人。第诗篇第76篇第8节到10节，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们要禁止，你要禁止。哦，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这些各位可以举一反三了。人的愚蠢也可以成全神的智慧，神可以使用人和受造物的任何看起来好或不好的东西，神使用。我们不会轻看任何的受造物的东西，包括情绪，包括智慧，只是我们全心的依靠我们的上帝。哈，在生活里面有正义感的人容易凭着血气，凭着受造物忘记上帝来做事情。哦，让我们知道上帝来做事情，不是不要发怒，不要依靠自己的正义感的怒气。第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成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脱去，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在以弗所书4章22节那里讲到脱这个字，那也可以想一下，这个邪恶怎么脱去啊？哎呦，邪恶如果能够脱去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圣洁无比，这么简单，一脱就脱掉了。相对的，也是以弗所书讲的，基督怎么能披上？基督能披上，那我们每个人都伟大的不得了了。他在讲脱去和穿上两件，在我们生活中绝对不可能的事。各位，邪恶，譬如说我心中的嫉妒，我听到一篇非常好的讲道，我听到别人讲一篇非常好的道，我知道那是一篇非常好的道，我非常觉得它是一篇很好的道，正是因为我知道它是一篇很好的道，而且我被感动，而且很多人被感动，就表示我真知道那是一篇好道，而且我被它感动了。而我听到一篇别人讲一篇好道的时候，我的反应常常是嫉妒。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矛盾？这就像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要为善，就有恶跟我在一起。我听到一篇好道，我知道它是好道，所以我说它是好道，所以我会嫉妒它，所以我是矛盾。所以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人知道善恶和对错。这我们不要再分析下去，就是脱去怎么脱去，怎么穿上。保罗的用法跟雅各他是一样的，我想也是在勉励我们，我们需要下决心做这个事。我们并不是能够脱去我心中的邪恶，心中的邪恶洗也洗不去，脱也脱不去，当然是用主的宝血，当然是圣灵的工作，当然是长期的操练。但是你要有一个心智，你愿意把它脱下去，这个心智你要有，也是靠着主的。脱去穿上还有一个意思，我想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脱下去穿上是人可以看得见的。 也就是如果你披上了基督，纵然我们还离基督很远，但是多多少少都有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多多少少，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有好的信心要有行为的，根如果是好的，果子必须是好的。那脱也是一样，是看得到的，这件衣服我脱下来了，虽然我不能一次就把我所有的罪恶去掉，但我有这样的心，而且在主的扶持之下，多多少少人家也可以看到那件脏衣服现在脱下来了，那我以前的坏行为坏习惯好像可以脱下去。这也不必想到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哈，只是在讲到说我们这两个都要有，一方面脱去，一方面要领受。这里坏的脱去好像是要比较迅速的明显的，好的领受好像比较慢一点，因为是领受嘛，还是栽种嘛，栽种到最后讲出来活出来还有一段时间呢。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这淫余呢可能只剩那一点，可是那一点也常常败不复活起来，心火可以燎原的。所以你可以在多年信主或在一次的奉信会培灵会或者一次特别的属灵机那个经历里面，你痛哭流涕，哎，我真是以后再不怎么样了。各位神保守，那个再不可能20年再发一次，可能20秒之后就又发了。我们人真的很软弱了，求神怜悯，但是不要用软弱做借口啊！就是这里有勉励，你要去存温柔的心，存温柔的心可能也可以跟前面的快快的听连在一起，就是对上帝的恩典有一种比较领受的态度。脱去可能可以跟慢慢的动怒，慢慢的说哦，快快的听连在一起，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那个对付要更强烈一些。这个道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灵魂也可以把它翻译成生命，就救我们生命的。神的道不是不救我们的肉体哈。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啊，对不起，我本来不想讲的，但提一下好了。就是很多的学者哈，很多的基督徒也都会讨论这些，包括人到底是灵魂体还是灵魂和身体，还是灵魂体是什么一元的、二元的、三元的这些哈。我觉得我不想介入这些纠纷，起码在这里我不想介入，意思就是我不懂了哈。那么不想介入就表示自己好像很懂哈，但是假装没有时间，其实就是自己不懂，讲不出来哈。圣经上有这些用法，我们就承认它有这些用法。那这些用法怎么样理解是最合理的？那我们也是存谦卑的心。我们传统说的，在我们华人教会灵魂体的三分不一定是最对的，但现在流行讲的灵魂体这个不分啊，或者是什么一元三用啊，也不一定是最对的。人对上帝绝对的话的了解总是片面，总有改正的余地，但我们不会说一切都是相对的，神的话是绝对的。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你们要行道，这个经文也多得不得了了。我想现在一般也大家都会提醒这一点，所以我就不去多讲这一方面了哈。我们听了就要去行，但是听了就去行哈，我又不能不说，我想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华人教会，可能华人教会是特别容易有的一个毛病，就是律法主义、道德主义。你在跟华人，不管是不管是海峡几岸几地啊，对不起，现在已经复杂到我没办法了解这些，说不出来了哈。不管是什么地上教会、地下教会、家庭教会或三字教会，不管什么，我觉得我们都有这种可能，就是因行为称义这种毛病。我们最说毛病真是不敬了。基督徒包括在这边，包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有好的品格，阿门阿门阿门啊！我们要有好的道德，我们要行道，这大家都非常阿门。可是 我们在那个基本啊基础上，就信靠上帝，上帝的恩典这个部分和权柄这个部分，我们总是会有偏差，行的时候忘记上帝的恩典，忘记因信称义，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天下还有比这个更直接，还需要解释吗？你们要行道。好，我实在忍不住，我还是要跟各位看一下哈。我们就看马太福音嘛，啊，最宝贵的登山宝训嘛，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嘛，到第七章结束的时候也是24节，凡是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太好了！很多人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神学，我们不要那些深奥的神学，神的话很简单嘛，清清楚，你去做就对了嘛，你去遵行就是。哦，感谢赞美主，这些弟兄姐妹真是伟大。好，我们就去做就好了嘛。那耶稣的登山宝训，很多不信主的人，新派的，或者是甘地这非基督徒，或托尔斯泰这种非基督徒，但对基督教有很大好感的，或者说对耶稣有很大好感，对基督教和圣经有很大反感的，就我们就去做嘛。好，我们就做一个有福的人嘛，听见就去行嘛。那我们从登山宝训一开始讲那八福，你能行吗？起码我们听到一个啊，应当欢喜快乐。你什么时候因为人家逼迫你欢喜快乐？你一行就发现碰到困难了。然后我们也讲过，你去行啊，到24、21节以后，前面中间其实都有这些哈，不过我们那些不去谈它，不那么明显。21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所以23节，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注意哦，不是你向弟兄怀怨哦，不是你气别人哦，是别人气你哦，是别人向你怀怨哦，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各位，你去行啊，你去行，你一次礼拜都不能做。你去行这个课你都不能上，你去跟人家和好，和好回来跟人家吵更厉害，对不对？你去行啊，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弟兄你有几万个眼睛也挖光了，对不对？你去行啊，38节开始，不要与恶人作对，你去行行看。不要与恶人作对，英文不是翻不要与恶人，不要与恶作对。那我们基督徒都是什么？都软脚虾，我们不跟恶作对啊，那恶势力就越来越大啊，好吗？各位，有求你的就给他，单这一句话，单这一句话，有人要信这句话，请举手，不要举啊，不要举，我立刻求你，你就要给我，你一分钟就变成穷光蛋了，你去行。第6章，论施舍。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下次你奉献，那么你要把右手绑起来吗？掏钱要掏，用一只手来掏。祷告，你要进入内室祷告。哦，感谢主，这是很多人最喜欢的。以后不要叫我祷告，我要进入内室祷告。其他进入内室也不祷告的，进入内室就睡觉了。哎，各位，你去行嘛，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哎，您银行的基金现在是如何啦？你去行啊。第6章24节，啊不，我们用25节讲吧。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你去行啊，你忧虑不忧虑？不要忧虑，这都是外邦人，你的忧虑就更多了，因为现在又多一个罪名了，又忧虑。不要忧虑，你要忧虑，现在你又忧虑了，所以你更该死了。尤其做妈妈的，维持家计的，我命令你，这不我命令你，耶稣讲的，不要忧虑啊，你去行。各位，我还是回到路德讲，所有的律法有一个作用，叫你知道你不能遵行律法。你以为你很好， 但是当我们信靠上帝，让神来，让耶稣所做的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能逐渐结出圣洁的果子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是先有信心。不靠恩典，我们一事难成，但是靠着恩典要成就事情。好，单单听到是欺哄自己啊！感谢主，我们都知道，今天才再一次被提醒，我们天天都在欺哄自己。哦，今天懂了，今天真是豁然开朗，懂了。欺哄自己，你还没去行呢。这就前面讲到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知道里面是一个意思非常丰富的，这个知道常常就涵盖了那个行为。知道是一种，我们中文有的时候翻知道，有的时候翻认识，有的时候是认知等等哈，英文也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哈。我也举一个例子好了。你知道一些事，或者你知道很多事，跟你的生活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地球离太阳有多远，我知道啊，我是天文学家，光速要走多少分钟，我忘记了哈。你知道，各位，这个知道跟你现在生活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除非你刚好要考一个自然科学的考试而已。就很多的知识，恐龙是哪一个什么世代绝种的，你知道，但是那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好像很遥远，除非你是教古生物学的。可是有些知道就跟你很有关系了。如果现在失火，我是说现在失火了，你知道哪里有逃生门，那跟你有关系，那个关系会叫你的知道必定有一个行动。如果现在失火，如果你知道逃生门在哪里，如果只有经过逃生门才能逃生的话，你知道这些事情，现在失火，你知道失火，你知道逃生门，你就一定会逃。当然了，这都是相对的说法，人间也有很多神经病哦，我知道啊，死在这里，或者中国有个让领导先走的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讲它了。然后一般情形，你知道你会有反应。我知道这里有一杯水，我知道我现在很渴，我知道我现在可以喝，那我的动作就是会喝了。我不喝就是啊，因为我还要上课，因为我要装的给你们一个印象，我在这里讲课讲到舌头都干了也没有喝水，就是非常爱弟兄姐妹等等。我知道一件事会有一个行动的，我肚子饿，我知道现在有免费的，我就会去吃。这是人间两种，我姑且说不同的知道，就是一个知道会带出立刻的一个行动，有一个是很遥远。各位，神迹是跟我们亲近的，又是遥远的；神迹是永恒的，又是进入时间的。所以我们每个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神，也因为知道而有一个行动，这是雅各想要表达的。可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常常我们在知道了之后我们没有那个行动，而有上帝的生命，或迟或快或慢，需要有那样的行动。如果没有那个行动，你就在欺骗自己，你就要故意。这个欺骗啊，各位，不是欺骗别人的，是欺骗自己。所以哎呀，我今天听到了，我知道了，但是你没有去行，你就是在骗自己。这其实我们也不是故意要骗自己，各位，谁想骗自己？哎呀，每一句话都可以很矛盾的。其实很多人很想骗自己，姐妹们去量体重哦，我喜欢那个办公室磅秤，因为比较轻一点，这叫自欺嘛，对不对？大家都去量那个干什么呢？我们人其实很喜欢欺骗自己，包括在听到的事上， 听道不去行道。当然，因为听道可以舒服，行道很艰难。欺骗自己，其实有点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哦，我现在知道我要去，我好像我知道了，我就可以做到一样。这中间有不可以衡量的距离，但是你还要继续去行。从一开始就讲，我刚刚说的登山宝训，你去行啊，我们还是要行。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舍己。当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喜乐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的情绪就能变得很好，我们还是信靠上帝是看顾我们。我并没有办法停止我现在忧愁，因为我被解聘了，因为我现在小孩有严重的癌症，因为我怎么样。我想我生活里面因为这些而有很大的忧愁，这个不是罪恶。可是你们在这种中间要喜乐，这种从信心和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我也不能讲内心深处的一种东西吧，我只能这样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这些很难，你也不是在勉强自己的情绪，就某个意义来讲。但是我们就去行吧，包括行为，包括心情。第二十三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啊，好，现在他又怕我们不懂，就举个例子吧。听到而不行道，就像看镜子。哎，这又跟保罗讲的有点相像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是在讲爱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在那里讲到，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为什么突然讲加一句话？对着镜子模糊不清，这跟爱好像没有关系嘛？然后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可能他的意思是说。哦，就对着镜子模糊不清，那不只是可能意思，应该一定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看很多事情看得不清楚。镜子在那个时候没有水银镜，都是铜镜，很不清楚的。看是看到了一些，但是不够清楚。所以神爱我，我知道，但不太清楚。所以神保守我，我知道，但不大清楚。所以神有美意，我知道，但我不清楚。到时候就要面对面了。到时候是什么时候？简单的讲啊，主再来的时候就好了，面对面见主。可是面对面有另外一个意思，面对面是耶和华对摩西做的见证。我对别的仆人我是梦中跟他们讲话，只有摩西我跟他面对面说话。面对面是一种确定，所以面对面不只是指将来见主的时候，面对面是你今天因着神的恩典和恩和你的信心，你对他有一种好像面对面的确据。那时候在实践的时候，就是你有领受上帝的爱，也活出上帝爱的时候。所以这些可以结合在一起。雅各在这里讲的恐怕也有关系，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各位会这样吗？我跟你们倒是会这样啊。对，是吧？他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是谁我都忘记了，除了那特别美的我都记得，就是你们每一个哈。对对，怎么会这么健忘呢？以前文化大革命发起的理由就是，有一个人写了《三家村杂记》，里面就讲到有人健忘，听说是讽刺共产党，随时就忘记了。可我们怎么会忘记我们的相貌呢？因为我们最不能忘记就是自己的相貌，不是自怜，哇，天天看啊，这人真美丽啊，就镜子，那不是白雪公主妈妈不是吗？啊，她不忘记，太漂亮了。或者看到自己不丑也会。你怎么会忘记呢？他在这里表现一件很棒的事情，你听到，当然了，有圣灵的感动，你都能够明白，也能记得。但是你听到，譬如说你要饶恕敌人，你要爱你的仇敌，我们听到一篇很好的道，圣灵也工作，我们大为感动， 啊，就刚我讲的话又来了，我以后也要这样，我要饶恕，我要爱。但是如果你不去行的话，你就会忘记一件事，就是你根本不能行，你忘记你是没有能力的。你去行，你就发现一个，你会发现你不能行；第二个，如果真是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你愿意去行，你行不出来，你会悔改，你会依靠上帝，你就更能行出来。所以行道有一个让你认识自己的绝妙的效果。你不要忘记你的相貌如何，你不忘记，就你是照着上帝的话去行，你就会发现，一个当然是你会发现你很丑陋，你很差劲；另外一个你也会发现，上帝在你这个丑陋的人身上，常常可以流露出多少的美善。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好了，先是详细查看，这里也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关系。我们不是天天在那里自省啊，看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就我们是有某种程度的自省，也是需要的。我们也反省，也检讨社会或者公司或者是家里的各种运作状况，这都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仰望主的，我们是看主的福音，看主的律法，详细查看，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雅各这句话跟诗篇第一篇是不是也有一点关系？有可能。但是我们好像看到一个，你要详细查看律法，常常去详细查看，时常如此，应该是常常详细的看。然后恐怕也包括下面一句，就上下文都有关系，时常如此，上下都有关系，就是实在行出来，实在去想，实在去看，实在去行，这些都不太难了解。然后我们去遵行得福，难了解的是使人自由之律法，使人，我们的圣经有打点，就是原文是自由之律法。这如果你们上过希腊文哈，各位，我是希腊文这些东西都很差劲，很烂的。不过你们其他的神学院老师大家都会很严严的告诫你们要好好的看这些，所以你们一定是都知道哈。我是不知道哈，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中文加这个使人对不对？自由的律法，律法使人自由吗？这困难在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困难更在这话跟保罗的话是不是就直接抵触？律法，哎，我们这堂课不是加拉太书，也不是罗马书，但律法是干什么？各位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这种你们马上回答一定错，我是要避免你的尴尬啊，不要回答。律法是干什么的？各位，律法不管在教会里面、家里面，规矩、法则，或者不管是法家的，或中国共产党的，或我们现在说依法治国，以法治国，法是什么意思？法是做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学法律的？学法律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 What is law?What is meaning of law? What is purpose of law? 我刚跟人讲要多看路德的东西，路德加文都有谈到这个法 law, the use of law, 律法的功能是过干什么。我们没有念过法律，或者是你没有多念法律，不管圣经里面的 law, 法律，或者是外面一般我说的这些 rule 啊 regulation, 这些法则是干什么用的，我们通常都会想到基督徒一定知道，律法就是上帝的心意。你看诗篇119篇，每一个字大家都在讲这个，而且是宝贵的，是美好的，这毫无问题。在一般的国家或者组织里面， 法也是有极高贵的地位，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比权还要大，比国家还要大，比任何人都要大。西方有这种想法，我认为完全从圣经而来，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观念。如果你把法律想成是像现在你们的孩子念的这些法学院，大家都会说法律啊，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些文化的产物。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法律 law 是上帝的心意，所以高过人。即便是在我们良心的法则，这是罗马书第二章的话，那旧约里面讲这些法律的伟大了不起啊，我不必多讲了。罗马书第七章十三节，七章十二节，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甚至十四节，律法是属乎灵的，是 spiritual 的。好，我讲这些都是要给你们打预防针啊，律法是很好的。那我们在讲律法干什么用呢？各位不要回答。律法是指示你要做什么，而且指示你不要做什么，对不对？戒和命，指示你要做的和指示你不可以做的，都是为了大家的好，为自己的好。律法是要叫人活得更好一点，律法是一个圣洁良善的东西，是吗？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律法叫人知罪的，非常负面。律法的，在保罗写的律法四章十五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一点都不正面，在律法惹动愤怒，加拉太书三章十节也有讲，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律法是叫过犯显多的。最后你恐怕真是要吐血的。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律法叫你生恶欲，律法叫你死。可讲的再简单一点，律法叫你犯罪啊。前面讲你都忘记了，是吗？这又是经文这样讲，怎么我从来没看过啊？可前面我不是提醒你了吗？律法是圣洁的，是善良的，是美好的，是属灵的，是神的心意。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又是叫人死、叫人犯罪的、惹动愤怒？其实第七章有讲，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人不好。所以一切美好的东西到我们人身上都走样了。律法的确叫我们自由，但一切的美好，因为一切自由在我们身上就变成放纵。这里主要是在讲律法在得救的人身上所要产生的一个功用。保罗不是没有讲，但是雅各讲得更清楚。这里是指，其实对信主不信主的，这基本上都是一样，神的法律没有改变，你遵行就都自由。但是我们在罪恶里面，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律法不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叫人处处受约束。各位姐妹，你不要张大你那美丽的眼睛，好像很无辜的样子。你对你小孩就天天是这样，我看妈妈对小孩讲最多 no 什么自由啊，这个也不可以吃，那个也不可以动，这不可以哦 baby 不可以，然后他叫你做的都是他不想，你叫他做的他都不想做。各位丈夫们，你们应该说是的是的是的。律法叫我们很不自由，但这两个都一点都不会冲突的，就保罗和雅各讲的没有冲突。对于那信靠上帝的人，对于那个我们假定先说没有犯罪的人，人没有罪的时候，律法是叫人喜悦的， 重生得救的人按照他的重生得救的生命，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得了你的律法，胜过金银，比蜜更甜。这是在讲到人没有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但是在人得救了，人越在神的律法当中就越自由，越行就越自由。这中间再有的分析，就不是我这里要讨论的了，因为这些都超过雅各书要讲的，这是基督徒的伦理、基督教的神学的。但是我们可以有这些体会吧。一个守规矩的人，越守那个规矩，如果那个规矩是好的，这个人也是一个正常的人，越守他就越自由。这我们知道。一个钢琴家，他不知道被钢琴或被弹钢琴的法则束缚了多久，或者说他在这个法则琴谱不知道练了弹了多少琴，看翻破了多少谱，让自己手指累了多少，他越弹他就越自由。我在琴键上是不自由的，因为我没有受过弹琴思琴法的约束过，但是被约束了以后就自由。一个在游泳池里喝过许多次水甚至抽过筋的，但是他是照着教练的法则，游泳的法则游，他在游泳池里，他在水里是自由的。而一个从来不受这些操练束缚的人，他在水里是不自由的，他是会淹死的。我们就这样来了解哈，其他复杂的就不去讲了。他常常如此，他是自由的。这些自由都一点不要跟耶稣或保罗的话觉得有冲突。保罗常常讲，好像我们从律法的这个捆绑中间出来得自由。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都好像讲了很多这样的话，但是那个自由，那是从圣灵里得到的自由，不是没有。这是哥林多前书吗？还是后书？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又跟我们上午讲的，其实也是神学里面的，生命跟自由是不是连在一起的？死人是不自由的，他不能活动的。犯罪的人是不自由的，因为犯罪就在死亡里面。你认识上帝的真理，上帝的道，你有他的生命，你就在这其中自由。这个自由我也想不知道是这个叫做刚才我说的希腊文哈，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使这个遵行律法的人自由吗？可能是，可能也还有一个意思，使其他的人也自由。你遵行律法是不是也叫别的人更自由？我要讲交通规则好像就是嘛，你遵守交通规则，别人开车就更自由一点吧。你逆向行驶，别人照着交通规则都不大方便了。所以这个使人自由可能也可以有更多的丰富的地方啊。常常如此行出来，这样在他所行的事上一定就得福了。